我话唔可以，佢哋就继续求我。如果我继续系拒绝，佢就发脾气，甚至喊，喺公众场所大喊。最后我勉强忍住怒气。做父親嘅，我哋就忍住氣，吞聲，細聲對佢哋講。我話俾佢聽，我哋買完嘢，食咗午餐，喺返屋企之前，我答應俾你坐呢個電動車，咁佢哋安靜落嚟。繼續買嘢，我哋喺個商場走嚟走去。然後食咗午餐，最後我啲仔女唔記得咗坐電動車嗰件事。我哋離開商場去架車嗰時候。雖然佢哋已經忘記咗電動車嘅事，但係我提醒佢哋，我曾經答應佢嘅諾言。佢哋唔記得，但係我話俾佢聽，我哋要返轉頭。我返返去商場，話俾啲細蚊仔聽，雖然你忘記，但係我會遵守諾言。我擺低啲錢，佢哋就玩咗30秒。其實我最想啲兒女明白，雖然佢哋忘記，作為父親，我會遵守諾言。好多人讀聖經睇到家譜，我哋覺得乏然無味。我哋就唔想繼續睇，而且唔記得啲名。喺呢度，我希望大家記得，就算我哋忘記咗裏邊嘅諾言，神永遠都會遵守諾言。今日嘅經文，我想強調3點：第一，一個獨一無二嘅大家庭；第二，獨一無二嘅兒子。一個獨一無二嘅救贖主。第一節，阿伯拉罕嘅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呢本福音係馬太福音，馬太係一個税吏，好似今日喺加拿大稅局嘅工作人員。我哋唔中意税务局啲人，喺啲耶稣嘅时代，佢哋鄙视马太，因为马太系个税吏，用罗马帝国嘅权力去收税，又收多啲摆喺自己嘅袋。后嚟马太跟从耶稣，放弃一切。以前馬太從佢嘅人民之中偷錢，擺喺自己嘅袋度。馬太嘅開頭與馬可、路加、約翰唔一樣。馬太心裏邊嘅讀者係猶太人。路加福音第3章记录耶稣嘅家谱。路加系根据玛利亚家族嘅族谱， 而馬太嘅記錄係約瑟家族嘅族譜。瑪利亞係耶穌嘅母親，而約瑟就係耶穌喺世上嘅父親。路加以一般人採用嘅方法嚟睇呢個家譜。路加是由耶稣开始，然后倒数去到他先祖。马太就用相反的方向来写这个族谱。今天的经节来强调族谱或者家谱这个字，希列文族谱就是创世。馬太是猶太人，所以他想到猶太人，他們會想到創世記，也都想到神創造天地。馬太在這裡提醒他的讀者，世界怎樣開始，更重要就是猶太人的尼賽亞是由什麼地方來的。猶太人的尼賽亞由哪裡來的呢？馬太用創世這個字叫人想到人的源頭亞當。馬太的猶太人對於耶穌的人的方便不會懷疑，但他對耶穌猶太人身份就並非完全認同。馬太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向猶太人的讀者要證明耶穌的血脈可以追溯到猶太人的先祖亞伯拉罕。猶太人認為亞伯拉罕是他民族的先祖，因為亞伯拉罕領受了神的應許，藉著亞伯拉罕的後代，我們全地的人因而得福。而藉著亞伯拉罕的血脈，會有降生救主。亞伯拉罕的後裔會有一個救主，而馬太提醒，看到亞伯拉罕與耶穌有相同的血脈，就是希望他的讀者能夠看到中間的聯繫。創世記第十二章，亞伯拉罕與神第一次見面。當時亞伯拉罕是平凡人，他很窮，是遊牧為業，而且人口單薄，但是神揀選了亞伯拉罕作為賜福的管道。亞伯拉罕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甚至第二章說到他說大話，為了保存他的性命。而第十五章就提到亞伯拉罕對神的應許有些懷疑，因為他沒有兒女。所以第五章是舊約最撼動人心的故事。因為亞伯拉罕很擔憂，因為他沒有兒女，而且他年紀又老。我們在這個時代，如果要簽合同，雙方都要簽字。如果一方面不能夠履行他的責任，另一邊可以去 告他罰款，但是在亞伯拉罕的時代就沒有紙，沒有白紙黑字的合同，只有口頭的約定。你必須用實際的行動去遵守你的約。因為口頭的約定，所以必須要實際的行動。創世第十五章，亞伯拉罕拿了兩個動物，好像神的要求，將它劈開兩邊，然後叫它的血流乾。那亞伯拉罕就睡著了，神就从这些动物中间走开，走过。神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人不履行这个承诺，他就会好像这个动物一样，劈开两边，流干他的血。所以告诉你，神是一定遵守他的诺言。守信，而亞伯拉罕在這個應許上，與神的應許上有什麼貢獻呢？其實什麼都沒有，他睡著了。馬太的讀者，當他們看出亞伯拉罕與耶穌家族血緣是有關係，所以馬太稱耶穌為亞伯拉罕的後裔，也都說耶穌就是神應許的實現。馬太在第一節當中同時提到耶穌亦都是大衛的子孫，所以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亦都是大衛的子孫。下個星期雷牧師會講到他為什麼是大衛的子孫。馬太有意提及到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亦都是大衛的子孫。我們剛才提過，馬太福音提到約瑟的家譜，約瑟不是耶穌真正的生父，因為瑪利亞藉著聖靈懷胎。雖然約翰不是耶穌的生父，但是他是合法的養父。我們看以賽亞書九章六節，而很多聖誕卡都有這個經節，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察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些經文有少少微細的變化？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說耶穌經瑪利亞被聖靈感引降生為人，然後至其他一個部分說有一子賜給我們。為什麼呢？耶穌怎可以自己誕生同時又賜給我們呢？以賽亞在這段經文說， 既是耶稣诞生，他是属于养生约瑟的家族，很重要，因为玛利亚与约瑟都是大卫的后裔。因为预言说尼赛亚将出于大卫的子孙，路加四章22亦都找到一条很关键的细节。当时会堂所有的领袖都知道耶稣的父亲是约瑟，他们知道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他知道耶稣的家谱，所以知道耶稣不论从母亲玛利亚亦或是父亲约瑟，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因为与亚当的关系而有降世为人的故事，耶稣与亚伯拉罕有关联是因为有盟约身份的来源的故事，又因为他与大卫王之间的关系而他有皇室血统来源的故事。所以耶稣有三个血统的关系，亚当、亚伯拉罕和大卫。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其他的名字，我们明白耶稣家族是多么独特。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他的名字就是他笑了。最有趣就是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叫他的仆人应承他帮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他的仆人将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下面起誓，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为着他家族的血脉的延续竭尽心力。以撒四十岁的时候娶了他的远亲利百加为妻，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了他家族的血脉延续竭尽心力。我们忘记，但是天父一定不会忘记。在创世纪，神提醒以撒他向他父亲的应许，以撒亦都犯了好像他父亲相同的罪，讲大话保存自己的生命。他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但是神仍然是提醒他们他对他父亲所做的应许。以撒生了一对孖仔，马太只是提及雅各，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夺走了长子的名分，所以雅各又被称为骗子，因为雅各是细佬，他欺骗了长子的名分。 創世記28章，神再提醒雅各他對他祖父和父親所做的應許。所以神說你忘記，但是我記得。創世記29章講到雅各愛上了拉結，他願意為他舅父工作7年。雅各為他的舅父做了7年工，但是結婚那晚，他的舅父偷天換日，將拉結的姐姐利亞與雅各緣分。雅各上了當，為着要娶拉結，他又為舅父再做了7年工，一共為舅父做了14年工。所以雅各為舅父做了14年工，他娶了這一對姊妹。我們從創世記記載知道，雅各的家門是雞犬不寧，因為他偏愛拉結，冷落利亞。創世記35章，我們再一次讀到神對雅各的提醒。神一定會遵守他的諾言，因為他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他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因為他的原名就是騙子。因為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與神較量。雅各在這個時候承認自己的罪並信靠神。去到第二節最後，雖然雅各有12個兒子，全部都得到祝福，但是馬太特別提到第4個兒子猶太。猶太是曾經將約瑟他的弟弟出賣為奴，是幾個兄弟之一。最有趣的就是猶太有3個兒子，大兒子娶了女人他瑪為妻，但是因為這個長子做神眼中作惡的事，神殺了他。他第二個兒子也都收納了長兄的妻子他瑪為妻，怎知神一樣殺了他，因為他作惡。第三個兒子拒絕接納他瑪為妻，他們認為他瑪是被咒詛的人。而猶大就答應第三個兒子大一點才嫁娶他瑪。沒多久，猶大的妻子死後，為了得到安慰，他就離開去另外一個地方。他的媳婦他瑪知道這件事，也都去到那裡。創世記38節記載，他瑪扮成妓女，而猶大不知情，就同佢 同寝。因此忒麻就怀孕生了孖生仔法勒斯和谢拉。在创世纪38章，你回去可以看。他麻扮成妓女，犹大就与他麻同寝，因此他麻怀孕生了孖生仔法勒斯和谢拉。神为何容许他麻在这个族谱之中呢？我们一会儿再说。马太福音没有详尽全部的家谱，我们再看下拉合和路德的故事。拉合在约书亚记第二章，以色列派出两个探子去耶利哥来窥探，耶利哥的王派人来追杀这个探子，他们只好藏在拉合妓女的屋企。拉合将这个探子收藏起来保护他们，将他们平安送出耶利哥，但是他也要求他要保护他的一家。有一天他们来毁灭耶利哥，他们会救出拉合和他全家每个人，但是他要绑一条红色的丝带在窗前。这条红色的丝带为理解做耶稣的宝血，将拯救信他的人。所以拉合就一定记得将一条红丝带绳绑在窗上。最后我们要来看路加的路德的故事。路德是记载在路德记。路德是摩亚人，摩亚人被人鄙视。摩亚人从哪里来的呢？大家记得阿伯拉罕的侄罗德，他住在索多玛，那个城很多的罪恶，所以神要毁灭这座城。但是因为神的怜悯，他给罗德一家人有机会逃离。最后只有罗德和两个女儿成功逃离。罗德的妻子不听人的劝告，回转头看毁灭的城，自己变了一根的盐柱。所以罗德的太太也都死了。罗德与他两个女儿一个人就住在他同佢两个女住喺山洞入边。罗德个女儿相信世上所有嘅男人已经死咗，只剩下一个人就系佢个父亲，佢个母亲亦都死咗。咁样点可以延续呢个家族嘅族谱呢？于是罗德两个女儿决定将父亲灌醉，然后大女与她父亲上床。第二日他们将罗德灌醉了，然后小女与她上床，两个女都怀孕。这个就是摩亚人的来源，路德的家族就是这样来的了。路德 的家族历史亦都是耶稣家族渊源的一部分。所以耶稣的家族源头是几咁独特，家族的成员荒唐，我哋个个都可以睇到。希望呢一点能够激励我哋嘅心有盼望。耶稣嘅家谱里边提到嘅女人都系外邦人，佢哋嫁入咗犹大家族，犹太嘅家族，所以外邦嘅女人入咗犹太家族。而对我哋嚟讲，呢个系神嘅恩典，接纳你同我进入耶稣嘅大家族。既然我哋能够去到耶稣嘅家族里边，呢个就系神嘅恩典。你嘅家族同我有冇相似嘅地方呢？系我嘅家族好多离婚的例子，阿叔阿婶很多年不讲嘢啦，有个亲戚坐监二十几年啦，仲有个祖母看不起佢个孙啦，呢个就是我的家啦。你的又怎样呢？我相信我的家庭同你差不多。我哋点解两家都系差唔多？我哋表面唔错，但系我哋各人里边都系破碎，因为我哋嘅家族都系破碎不堪。我哋好努力，表现出最好嘅一面。我哋表面唔错，我哋呃人，因为你怕人哋，你睇唔起你。老实讲，我哋里边系破碎嘅，因为我哋嘅家族有很多破碎的地方。我两个女儿现在五岁六岁，她们对我的过去很好奇，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坐过监。她想知道我有没有很多女朋友？他们不想知道我在里面做什么，但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坐监。我想告诉他们，我贩毒。他们不明白什么叫贩毒，所以我说用了违禁的药物。他说：哦，你是医生啊？破碎的家庭出来的人也都是破碎的人。耶稣接纳破碎的人去到他的大家庭里面，耶稣接纳我们。第二，独一无二的儿子。上个星期在高中停车场来教会的时候，我遇到一位长者，我跟他聊天， 佢话佢退休有一个嗜好，佢喺度考证佢嘅家谱。佢可以追溯到公元1400年喺英格兰嘅年代。佢话佢有一个亲戚做过伦敦嘅市长，佢个祖父有一位喺加拿大参过军，另一位喺英国服役。佢个家族有优良光荣嘅传统，我可以感受到佢系一个有教养嘅人。我可以睇得出家庭背景俾佢有好深远嘅影响。佢为到佢嘅家族感到骄傲、自豪。我睇翻我两个女，如果你觉得佢美丽、大方、聪明、和善、温柔，咁佢系遗传于我老婆啦。如果你话佢哋好性急、冷酷、挑剔，咁就系嚟自我嘅遗传啦。其实我想讲咩呢？我哋睇耶稣嘅家谱，发现佢一点都冇沾染到佢家族嘅破碎。我哋睇希伯来书1:3，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一啲都冇沾染到佢家族嘅破碎。所以耶稣不是好像我们一样可以要沾染了我们家族破碎的本质，只有耶稣一点都没有沾染到家族的破碎，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因为耶稣像他的天父，没有其他的儿子，没有他其他的名字，耶稣就是父独一无一无二的儿子，藉着圣灵感孕，同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儿子，神的儿子。第三，独一无二的救赎。马拉基与马太中间有400年，神没有启示，完全安静肃静。为什么呢？400年完全肃静。你想想，如果你和你的 家人在一起聚集吃饭，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宣布，但是宣布之前你叫大家安静，你说我有事要宣布，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突然很安静等你去宣布。神好耐心等咗400年，等到一切都安静落嚟，神就喺呢个时候有个重大嘅宣布， 就是他的儿子耶稣，他将要降下为人。你忘记，但是我没有忘记。关于耶稣旧约新约都很清楚的宣布，加拉太书 3章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强调，神很多的宣布都是一个子孙单数，神不是说亚伯拉罕有很多的救赎主，耶稣的家庭可多元化，但是不是说德国、美国、韩国、西班牙、菲律宾都有一个救主，而是说一个救主来拯救从过去到将来所有不同种族的人。加拉太3章29就是这样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只有一个救主来救所有从过去到将来所有不同种族的人，单数一个救主，所有种族的人都可以受邀请进入神的家庭。你有没有呼求神呢？因为神亲自呼召你。现在看一个艺术品，日本人叫他做金计，日本人将破碎的陶器用金修复成为一个艺术品，破碎的陶瓷瓦片变得比原来更美丽。我们这个世界破碎，我们的文化、国家、城市、家庭，我们自己都是破碎。唯一能够整合、修复我们，叫我们更美丽，就是耶稣的宝血。这个血付出有代价，这个赎罪的宝血代价就是耶稣的生命。在座有很多人可能努力自我修复这个破碎的生命，或者你是努力工作、进修、牺牲，但是这些办法都不可以让你生命得到整合。好像我天生好没有耐心，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坏的习惯。我祈求神给我赐心，现在赐给我，我就是这么没有耐心。特别在圣诞节购物，更加表露我没有耐心。我去到停车场急躁不安，我不喜欢在商场走来走去碰到人，我不喜欢排队给钱，我更不喜欢买个样东西已经被人买了。所以我特别感谢有亚马逊，他好像我的救主一样。亚马逊今天我有很多坏习惯，但是我有一位充满耐心慈爱的救赎主耶稣。 我破碎，我有坏习惯，但是我有一位充满耐心与慈爱救世主。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因为他亲自代替了我们要承受的创伤，他代替了那些明白自己靠不到自己，不可以救自己的人。我们呼求耶稣的救恩来拯救、修理我们、复合我们。其他的救主都是教导你自己救自己，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他用他的宝血来拯救你，承受你的创伤，给你有个新生命，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耶稣不是叫你自己救自己，耶稣真正的救赎主，唯一的救赎主，告诉你不可以靠自己，你要信靠耶稣，你会得到救赎，成为天家一份子。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耶稣在这个时节，我们庆祝你的降临。